今天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八章二至六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11到16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
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这一天的当中，我们全心全意的要来敬拜神、赞美神，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圣经，就是刚才读出来的这个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八章里头的经文。这件事情这个讲到的主题是神在旷野引导你，神在旷野这个地方引导你和我。在讲到之前，我们让我们同心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神，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来带领着我们，让讲道的人蒙你的带领，让听讲道的人我们心里头能够渴慕神你自己的话语，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来做工，带领着我们今天，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愿意来接纳的心，好让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也活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求主带领着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活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环境的当中。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同心合意做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一下这个主题哈，其实里头是讲三件事情，第一是讲神，第二是讲旷野，第三是讲你，那就是代表着你们或者是我们。我们要记住这个主题，我就故意用一些不同的颜色把它标注出来，因为从这个主题我们就看到下面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其实讲的就是天地人，就天上的神，地上的旷野，或者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那就是人，就是我们。所以圣经里头都是讲解三方面的东西，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环境和情况的里头，我们看到神如何带领着我们、牧养着我们、喂养我们的需要，也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人生有些时候走在旷野的道路上，但是这一位天上的神、创造的主、爱着我们的牧者，他还是不离开我们的，还是照顾着我们。我们要记住这个图，和天地人， 神、旷野和你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打开旧约圣经，我们马上就发现神，我们的神真是很不一样的一位神。因为神在旷野当中带领着他的子民走过这个漫长的困难的旷野的道路。自从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就出埃及记里头告诉我们的，他们跨过了这个红海之后，他们就马上去到一片广大的旷野的土地。什么叫做旷野？就是空旷的原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很宽很广很大，可能你看这个地图说，哎，为什么神带领他们走 这样的道路，不是很浪费时间吗？你看他从过了红海之后，就沿着这个西乃半岛，就是往南边走，一直走到最南端的西乃山，那西乃山又往北边再拐回去，才过到这个以东，然后再去到这个最后才进到这个迦南地。可能说，哎，为什么这样走？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以色列的地图大部分都是旷野，大部分的土地都是旷野，到今天都是这样。虽然现在以色列国家已经很多城市都纷纷建立起来，但是很多城市以外的地方都是旷野。如果他们要他们横跨过去这个旷野，他们走不去的，人都会死掉的，没办法完成他们的 这个旅程。所以神带领他们走着那沿着这个半岛的海边来走，就是这个比较平安的地区，他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到这个迦南地。所以刚才有首诗歌是说，神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们，他们带领着我们的每一步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原因。就是在这一片这么大广大的旷野当中，神带领他的子民。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常常走在旷野当中，我们的神还是不离不弃的带领着我们。所以今天讲的不单是你有关于你的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也关系到你的家庭，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的教会。因为以色列人是整个民族蒙神的带领走过这个旷野，今天我们想的就是整个的教会，我们如何在旷野在困难的时候蒙受神的带领，这个美好的功课。如果我们看今天看的经文，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当时神使用神的仆人摩西提醒这些快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人，提醒他们一件事情，说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就是快要离开世界的摩西，还有用尽他的能力他的气力来告诉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纪念。纪念的意思就是不要忘记，不要忽略这件事情，要常常的想起这件事情，在过去神如何在旷野当中带领你们。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大概差不多走动了40年的时间，最后才去到这个迦南地。从埃及出来的人一个一个的死掉，最后能够进去迦南地的都是年轻的一代，那就是说在出埃及之后才出生的这一群新生的一代。连这个摩西也没办法进去，当然因为摩西他已经完成了他人生的使命，所以他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以前，神就把他接去了。只剩下新生的一代，他们要 进到一个迦南的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纪念，我们要回想过去从前神如何带领着我们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会如何走过这些困难的光景和时代。在旷野当中神还在引导着你。严格来说，不单只是以色列人他们走过旷野40年，神也陪同着他的子民走过旷野40年，这才是重要的一个原因。神没有说，哎呀，他就住得很舒服，我们就在地上受苦，没有，神跟着他的人民一块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陪同着他们一块，因为神是他们的牧者，要带领他们 引导着他们。同样神也在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大家的人生当中带领着我们的教会走过不容易的道路。旷野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数算一下，总共出现了304次，那是按照英文圣经这个 King James 这个版本来数算出来的，分布在294节的经文的当中。可想而知道旷野这个主题圣经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都出现了有旷野这一片土地。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忽略旷野的记载，也不能够忽略旷野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为什么那么重要？旷野对以色列人那么重要，对今天的基督徒，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同样的重要。如果我们看圣经就发现旷野在圣经里头头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在创世纪第14章第6节，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启示录第17章第3节。如果我们再数算一下就发现从头到尾都讲到旷野。创世纪第14章讲的旷野是因为当时的亚伯兰他带着318个勇士来追赶那些敌人。为什么？因为当时敌人就把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一家的人都俘虏去走了，带走他们，就成为今天我们说是 hostage 人质。这亚伯兰很厉害，他带着只有300多个人，就是一直追赶，晚上 都一直在追赶他们，最后他把这些敌人都把他们打败，就把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一家人都拯救回来。所以我想，哎呀，这些以色列人很厉害。所以近代不是发现以色列人的军队他们常常去营救人质嘛，都是很成功。我想可圣经里头都给我们看到他们本来就在这方面蒙神特别的赐福给他们，帮助他们。这个启示录第17章为什么讲到旷野？如果你翻开圣经就说圣灵带领着这个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把他带到旷野里头去。去到旷野看什么？看羔羊耶稣基督如何的把敌人都完全的打败。所以如果这样看，我们就发现两次有关于在圣经里头旷野的记载，它的背景都是与征战打仗有关系的。第头一次不是亚伯兰打败了这些敌人吗？把罗德救回来吗？启示录就讲耶稣基督再来的君王如何的打败仇敌，结果都是得胜的。所以旷野是有关于征战的，尤其是属灵的征战。但我们可以放心，最终最后还是得胜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道路上打过很多次的打仗，但神都保守他们，最后他们都是胜利的，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地。基督徒我们走过旷野之路，这是充满了挑战、考验、困难，面对着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依靠着主一定可以看见得胜的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看新约圣经，主耶稣也常常去到旷野。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带领着这个引导着主耶稣进到旷野里头做什么？就是要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用3次3种不同的方法来试探主耶稣。但耶稣怎么办？耶稣就引用生命记，就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引用生命记里的讲话来把这个魔鬼的试探把它打败了。所以旷野是试探的地方，是征战的地方，但如果我们依靠主，依靠神的话，一定可以得胜有余。好，我们现在满心的感恩。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人生充满的危机，好像我们在旷野里头就有试探，有人来攻击我们，有人来抢夺我们的东西，我们都面对危机。但是旷野也是充满了契机，充满了机会。如果我们依靠神，就能够把我们生命里头的最困难的东西都可以改变，成为神赐福给我们的地方。就好像这一个图，我们看到因着我们面对困难，我们懂得怎么样应对了，我们跨过这个困难，终于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要临到了我们。正如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9节，大家都懂得这一节经文， 圣经是这样说，神说看啊看啊，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因为神说我必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在沙漠开一条江河出来。感谢神，其实旷野里头什么都没有，旷野里头没有道路，一片望人的石头泥沙，你看去是石头是泥沙，再看还是石头还是泥沙，但是神说我要在这一片没有道路的旷野开一条道路。在沙漠本来是干旱无水之地，连找水来喝也找不到，在神说我要开一条江河。你知道吗，其实这是个预表，是预言，有关于主耶稣。主耶稣来到，因为他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活水江河。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让我们走进旷野，走在沙漠的地上，都有他的原因，因为他要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带着盼望的心来走在人生的旷野的路上。如果看圣经，你发现旷野常常代表什么？代表漂泊的人生，我们就不断地寻求出路，找出路。因为如果你进到旷野，你就简直不可相信，到底东南西北你都找不到，因为你看的东西都是几乎一样的，可能走了几天的道路都是很迷失的，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这就是旷野，就漂泊的人生。如果你发现圣经记载很多人物都曾经走在旷野的当中，包括摩西，包括这个雅各，包括这个后来的大卫，大卫因为扫罗 要追杀他，他就走到旷野里头躲藏起来。你看到旷野就是漂泊的人生，但是我们感谢神，有经过了这些旷野的人生，我们最后还是找到人生的出路，因为神是带领着我们的神。不要忘记一开头的主题是说神在旷野引导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旷野跟城市其实两个是不相容的东西，在城市里头就不是旷野了，去到旷野里就找不到城市。但是你看这个图就觉得 很矛盾，为什么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头却有一只骆驼？骆驼是代表什么？代表旷野嘛，人在旷野里头旅行，单靠走路不行，还要骑着一只骆驼才能够完成这个旷野的道路。但常常是这样的，城市里头真的没有旷野，但是我们发现住在城市久了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常常喜欢去 vacation， 对不对？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比较大亲近大自然的环境，远离开这些很吵的这个城市的生活，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区来退休一下，度假一下，或者是休息一下。主耶稣不是常常带领他的门徒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市，跑到旷野里头吗？都是这样。所以神有些时候让我们这些住在城市里的基督徒忽然之间让我们进入旷野，那不一定是说我们真的跑到旷野里头去，因为从这边要离开城市，跑到开车要找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也可能走很远的路才去到。但是很多时候神让我们住在城市里头的人忽然之间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头有旷野的经验，这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姐妹，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也常常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人群，离开了所有的事情，跑到旷野里头去亲近神。今天如果神让我们有机会进到一种旷野 的心灵里头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他要赐福给我们，带领着我们这方面的事情。旷野我们说是成长，一个人成长一定要经过的道路，没有别的捷径，就没有我们说是没有抄小路可以去到的，一定要经过旷野，不是吗？刚才一开始讲到的不是给大家看到一个地图吗？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这块做奴隶的地方之后，马上就进去旷野，一片广大的旷野，最后4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去到迦南地。 美好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他们整个民族要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走过的这一条这一段旷野的道路，没有别的捷径。刚才不是说吗，他们不能横跨这个整个旷野走过去，他们沿着海边来走，这样比较安全，就有神的目的，没有别的捷径。如果要成长，我们要经过旷野的操练，要灵里头成长，一定要体会在旷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所以不要埋怨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带到旷野里头，怎么令我多么疲倦，我没有水喝，多么辛苦的困难的遭遇啊！我的家庭，我的婚姻为什么这么糟糕，这么困难，我的做的事情，我的做的工作为什么叫我怎么烦恼等等，甚至你的侍奉都叫你成为一种很大很大的重担。没有别的捷径，旷野的经验是要我们最后要成长的，就好像以色列人的民族一样啊。讲到捷径，我们想到在印度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讲过这一句的话，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要前往目的地，通常要走最短的路捷径是都不是最好，对不起，都不是最佳美的路上，因为通常你会错过很多宝贵的经历。我们通常去旅行，我们就找哪一条路比较快哈，要走的路程比较短呢，但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都宁愿走更 长的 一条路。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因为这样我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哪边的风景更美，对不对？为了要看见是风景，或者我要找在餐馆来吃饭，我要走更远的 一条路去到哪里，也不是走最短的路。同样的原因，是神有些时候要我们拿到丰富的人生的经验，拿到丰富的属灵的经验，他要我们不要走最短的路，却要我们比较长的一段路，就让我们能够经验我们的神，好像他安排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的路上，总共走了40年的时间，是让他们整个民族来认识神，经验神是如何的样的一位神。所以有些时候人生我们宁愿不走极限的道路，不走一条极限，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拿到更丰富的经验，看到更丰富更美好的事情。照着这个图可能就更容易让我们明白了，不是一条极极的线，那是一条我们说好像一个中文是之这个字形，就我们说是 zigzag 来进行。为什么这样？如果这样你就看的东西会比较多，你走个道路会比较更多，经验的事情也更丰富起来。弟兄姐妹，人生为什么有些时候会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神为什么不让我平平坦坦的走道路，顺顺利利的度过人生不就好了吗？却不是这样。你看以色列人的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就让他们要多方多面的来经验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不要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要我这么的坎坷的事情，这么的不顺利的事情，怎么不痛快的事情发生在我的人生里头。神都有他的目的，神都有他的原因，因为神让你要看得更多，明白得更多，知道得更多，这都是神我们的牧者，他有最美好的带领。所以旷野乃是我们很漫长的人生的路上的其中的一个阶段，是旅途当中的一个中途站。我们这样说，好像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旷野，他们没办法永远去不到迦南地，因为当时没有坐飞机这回事，不能够从这个埃及这块地方坐飞机就去到这个耶路撒冷，不行，他们一定要走路。如果要走路，就一定要经过旷野，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人生的其中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也是中途站，没有了这个中途站，我们就去不到哪个地区。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坐飞机也需要在中途转一下飞机，对不对？永远没办法直航去到哪里，中途转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去到我们要该去的目的地。那就是这样，我们相信神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预备一个旷野，都是一个中途站。 神为我们人生基督徒预备一个旷野的经验，甚至旷野里的困难，甚至去到一个疲乏无水之地，为的是什么？要带领我们最终要去到我们的目的地。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就没办法去到目的地，没有那个经历，我们就永远不发现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原来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美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道理。我看这个图就明白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目标的，但是目标要去到这个目标带来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成就 achievement， 另外一个是成长，是 growth。 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重成就 achievement， 我要拿到什么，我要得到什么，我要赢到什么等等。但你有没有想到，在圣经里头，神要以色列人拿到的通常不是他们的成就，而是要他们的成长，在神的生命里头成长，在属灵的生命的道路上成长。基督徒也是一样，神并不是不给我们的成就，神都给我们成就，但神在我们拿到成就的当中也让我们经验成长这一回事。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都追求成就的，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盼望，哎，他能够得救，他能够上信主，哇，我就很开心。哦，我去探访，人家欢迎我，啊，人家因着我给他的探访，他就很高兴，他就有很活泼的属灵生命，我就很高兴，这是成就。但你知道吗？在这只是一方面而已。神要我们侍奉，是要我们成长，通过侍奉来自我成长。成长包括什么？离开小孩子的时期。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带着小孩子的心态，带着一个自我中心的心态，带着一个只是一个骄傲要表现自己的一种态度。但神说不行不行，你要去到的成就以前首先要改变过来。当我们有改变就成长了。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就是这样。如果你打开圣经，神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成长。过去他们住在埃及这块地方，习惯了做一个奴隶，习惯了做苦工，习惯了听从埃及人的吩咐去做。但离开了埃及地，他们要成长。神说你们是一个民族，因为 当年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大的国度，所以你们要成长，不再要带着一个在埃及人的这种管理底下的心态，你要成长起来，你要顺服神的带领才能够成长。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教导小孩子也需要这样，不要耽误他们有成就，更重要是他们有成长。因为他们如果成长之后一定有成就的，如果你耽误他的成就却没有注意到他的成长或者是不成长，那到头来他的成就也是很有限制。明白这个道理哦？所以我们也要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头也同样两方面都需要来注重。神是多么的爱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来帮助着我们。如果在旷野里头，通常我们只看到三个向度。什么是三个向度？第一就是长度。这里的圣经诗人常常问一个问题，要到几时呢？我受的痛苦要到几时了？在旷野道路上面，哎呀，这么漫长的道路，要到几时我才能够离开这个旷野，走出这个旷野之地？很长很长。有些时候我们都在抱怨太长了吧，好像这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抱怨太长了吧，这个疫情，哎呦，这么多管制，这么多限制，太长了吧，我很想回国看一下家人，看一下亲人，去旅行，等了太久了，要到几时呢？这是长度，旷野的长度，很多时候我们是预估不到的。正如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想到需要走四十年的旷野的路才去到应许之地。人生的旷野有些时候很长很长，所以我们常常发出一个问题说，要到几时？如果今天你还在这个旷野的长度当中来行走的话，你想想这句话，神陪着你走在这么长长的旷野路上，他也没有闲着这么长。你抱怨什么？ 正如神陪同着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路40年以来，神都陪同着他们走过。我们抱怨什么，神都跟着我们走在这么长长的旷野的路上。第二是宽度，很阔的、很宽的旷野。你去到旷野就发现，就是这真是感觉得到，到底没有尽头的。你看，哎呀，到处都是旷野。因为我走过旷野路嘛，去过以色列地方，去过埃及地，我得走过路。哎呀，就是茫茫人海，都是石头，都是黄沙，都是大风，都是猛烈的太阳。哎呦，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去。这是旷野，真的旷野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就垮在那个地方，好像永远走不出去。到底到了几时？第三个向度是深度。旷野不单只是平面的，还是有深度的。让我们通过旷野的人生、旷野的时间，我们慢慢一点一点的更深入的体会一下这个道理，神的在当中有什么奇妙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他们在基督徒在退休的时候，他们故意去到旷野的地方，去到一个就是没有别人也没有什么美好的条件的地方，他们去做一个很深度的一种体会，祷告默想，就是这个原因。神如果带领今天你在旷野的一些体会的当中，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更深的挖一下里头神供应给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福气，这都是很重要的。旷野是一个实体，那就是如果打开地图你真的找到旷野，这个实在的一个东西。但是也旷野也在人的感受的当中，你不一定你的人跑到旷野里头去，但你可以通过你的人生的经验，你感受得到，哎呦，我也在旷野里头。你看，都是石头，都是泥沙，哦，都是猛烈的太阳，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一种是在我们的心中的一种感受。所以有人说，旷野常常是埋藏在人心中的很深很深的地方去，就是在这样，我们常常感受得到。你可以有认识很多朋友，但忽然之间你感觉到很孤单很孤独，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你心里头的感受，你也没办法跟人家来谈论有关于你自己的一些遭遇，因为你觉得他们不明白。我们有些时候发现在我们心的里面找到一个旷野，但是就是在这个心灵当中的旷野，你可以亲近神，你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神在你这个旷野当中与你同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体会。所以有些人走过旷野的经验之后，他马上忽然之间发现，我很更清清楚楚的来认识我自己，我找到我自己了，我明白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以前从来我都不觉得我是这样。通过旷野的经验，通过一些困难，通过打击，通过一切的不自由，不受到限制，马上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有没有发现神有些时候要我们面对自己的旷野，就是要我们认识自己。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以为我是那么美好，永远我是那么正确，永远以为我是比人家都好，其实都不是，我们都错了。所以旷野要我们帮助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清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正如在以赛亚书64章，整本以赛亚书只有66章，这是差不多最后的一章，64章说，他们发现经过这么漫长的人生的道路之后，他发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我们以为的义，其实都好像污秽的衣服、肮脏的衣服、不干净的衣服。这里是用我们穿的衣服来形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原来就好像一件衣服穿破了，穿的旧了，弄肮脏了，有污秽的东西在衣服上面。一样的道理，我自以为是，我自以为比人家都好，我自以为我有侍奉神，我有读圣经，我有祷告，原来在我心灵的深处还是那么的败坏，还 还是那么的自我中心，还是那么的自高自大等等，我们都发现经过旷野的操练，就更明白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下面以赛亚继续的说，我们都好像叶子，就是这树上的这些树叶，都慢慢的渐渐的枯干了，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了。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罪何其的多，很多的罪恶都埋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连自己都没有感觉得到。但是看见我们的外面的衣服穿得肮脏了，树上的树叶慢慢的掉下来了，枯干掉下来，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罪过都看到了。当树的树叶掉下来之后，只看见枯干的树枝，那就是这个意思。平常我们把很茂盛的树叶把我们遮盖住了，以为我很成功，我也很有成就，我做得挺好，但树叶都掉下的时候，只剩下光光的一果树，就发现原来我们是还是蛮有罪恶的人生。神有的时候要我们带领我们旷野，进到旷野，把所有尘世的东西都拿走了，最后我们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看到我们的罪过，看到我们的不义，看到我们的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所以在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里头，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有一个目的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很简单的目的，旷野是来试验我们的，考验我们的。这里说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其实神老早就知道我们心里头是什么，因为神是看透人的心的。但只有人我们看不透，我看不透人的心里头是怎么样，我只看到的外表，还有人也看不到自己的心，找不到自己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唯有通过旷野的操练试念一下，我们才看到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尤其是埋藏我们内心的世界，内心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神有些时候带领我们进到旷野，让我们知道到底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人是看我的成就，但神是说，我不单是看你的成就，要看你的成长。成长包括我们要认罪悔改回转改变归向神。走过人生的旷野之后，我们就懂得谦卑下来了。就好像你走到麦田里头，看到这些麦穗成熟之时候，它是弯下来的，这表示它是很谦卑很成熟，因为它经验过成长，它明白这些道理。走过旷野之后，就好像以赛亚说，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神得罪人，我需要悔改改变，要谦卑。就是以色列人走过旷野之后，他们就谦卑下来，不然的话他们永远都是常常在抱怨埋怨，常常找这个摩西的麻烦，说摩西你带领我们离开了埃及，你看现在我没东西吃，没水喝， 没有好的地方来睡觉，你带领我们来到旷野要我们死在这里吗？你看神要给他们生命，神要释放他们给他们自由，但是他们偏偏不相信，反而去埋怨这个摩西，那等于是埋怨神，这是不够谦卑。弟兄姐妹，神在旷野里头，真的有些时候他带领我们进到旷野，又夺去了我们所有的好处，把我们以为有的成就都夺去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我们面对自己。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死在旷野的地方，永远走不出去。但感谢神，神是要牧养我们带领我们的神，所以走在旷野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眼光，但是我们要注意有四种不同的眼光会影响我们的信心的。走信心的道路需要有正确的眼光，就是看事情要看得对，不要用错误的眼光来看事情，不用细节的眼光来看事情。头一个眼光是什么？那就是在旷野里头，很多人喜欢 看环境，就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如果你头一次去到旷野，你发现哎呦糟糕，这个环境怎么坏，怎么不行，我怎么能够走下去，要我住在这里住几天也不可能。我们看环境真的不可能。记得有一年我跟师母去这个埃及啊，跟以色列，后来我们就跑到这个西乃山哦。要去西乃山，首先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看日出，就是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是最漂亮的。在那边我们可以敬拜神，也可以思想一下神对着摩西的教训，给他有十条诫命等等。但如果要这样做，你在半夜就要出发，不然的话你太阳出来了，你都没办法看到这个日出怎么美丽的一个情形。所以半夜就出发，半夜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凉快，有些凉风吹来好舒服，我们就走得很舒服。有些姐妹她不愿意走路，她就雇了一只骆驼，就骑在骆驼上面，很舒服，高高在上的走。还有因为太阳还没有出来，天空还是黑黑的，还看着天空上有漂亮的星星，哎呦很好看哦，很漂亮哦等等。但慢慢太阳出来一点点一点点出来，这个姐妹一看周围的环境，马上说、哦、不行不行，我要马上下来，我不要骑骆驼。为什么？骑着骆驼高高在上，她发现往下看，哎呦都是石头，都是悬崖，哎呦都是危险的地方，我不敢看下去，马上我不骑骆驼就马上爬下来。人喜欢看环境，但看环境我们就失败，看环境我们就没有信心，看环境就是尤其是不好的环境，我们就失去了热心，失去了信心。侍奉神也是这样，神有些时候带领教会进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不是永远顺利平安繁荣的环境，有些去到一个困难的地步。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些环境，我们就失去了信心，走不下去了。所以头一个我们要不要看环境，这是一个眼光。第二，很多人喜欢看条件condition， 这个周围的情况怎么样。你去到这个旷野地方，你没有怎么讲了，你不能够讲条件的了，你不能说哎呦我要住在五星级的 hotel 里头，哪边没有，都是很简单的旅馆而已。但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很简单的旅馆，但是也很感恩，因为它有一个游泳池给我们，已经很不错了。在这旷野里头一个旅馆里头有一个游泳池，也是感觉很凉快的地方。不能的话，你不能要求太好的条件，住在房间里头，哎呦床跟床铺都是硬的，都不是跟家里的软软的舒服的不一样，你不能讲这个条件。就是这个原因，爬到山坡上面，带来的水都喝光了，因为没有太热了，很干燥，水都喝光了。但我们就找到一个地方，有人去卖喝的水啊，矿泉水啊，哇，很开心就买矿泉水，一小瓶的矿泉水，当年他要求我们$2，我觉得哎好贵，但是都要买，因为我们最需要这些水来喝。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哦。这是人要看条件，我们是活不下去的，走不下去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带着看条件的眼光来走在人生的旷野的路上。第三，很多人喜欢看证据，凡事都要证据，凡事都要说、哎、你要证明给我看我才相信，你要证明给我看我才去进行才去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找到证据之后，可能我们就不需要有信心，明白吗？当我们找到证据就不需要信心。当然有些时候神容许我们给我们有证据，好像他给这个士师基甸就给他有证据来看一些事情，但一般的时候他要我们用信心，用信心不是看证据。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如果拿到太多的证据才是侍奉主，可能神说我不需要你了，就是这个道理。第四，最后，有些人很喜欢看困难，困难都 挡住他的眼光，都 他都看不到前头，看不到前面是怎么样，困难太大，影响他，以至于他没办法用信心。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跳过这些困难，用信心穿过这些困难，以至于我们看到神更美好的带领。走在旷野里头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不要执着过去的老问题，还有第二，不要侧重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以至于我们走不下去的，就是我们老是把旧的问题、老的问题找出来，我们永远在吵来吵去，都是吵架的问题，都是老的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往前走。还有我们如果太过烦恼、担心和忧虑还没有发生的困难，那么我们也走不下去。走在旷野的路上，我们有信心相信神在旷野引导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在旷野的路上，神要我们看的不再是看我们自己，乃是要我们多多的来看他，这是很重要的。多一点来看看我们的神的作为，这才是重要。在旅程上我们看到三方面有关于神的。第一，有关于神的眷顾。神是眷顾我们的一位神，因为在旷野的地方我们才发现自己是不可靠的，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不行功不成功的，唯有要认识这一位神，他能够眷顾我们，还有他的眷顾是非常的可靠的。所以在申命记第一章三十一节，圣经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经见过神，耶和神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他们的儿子一样。抚养这个字是英语圣经翻译作 carry， 他就带着我们，就是说每一步他都带领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就好像你的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总是用手来牵着他的手，生怕他走掉了一样，就是同样的这个字，神都在我们最困难的旷野路上，他就托带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来抚养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因为他看待我们不是别人，他看待我们是他的儿女，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第二，在旷野的路上我们看到了神的管教，神的管教也是非常的重要。不但神要来抚养我们、眷顾我们，他也要来管教的我们。就好像我们带小孩子的时候，不单只给他吃，不给他穿，还要来教导他们，这才是重要。所以第五节说，神说，你当心，你思想，耶和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看，他要用 父母亲跟儿子的关系来形容神与我们的关系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 来管教我们，不但是给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他也来教导我们。管教这个字，英文圣经翻译叫 disciplines， 就是说好像一个师父如何的来教导他的徒儿一样，很严厉的来管教他，因为他生怕他犯了错误，他也盼望管教这个徒儿之后，他这个徒儿以后也成为一个更成功的一个师父，就是这个原因。神是多么爱着我们，看重我们，他要我们有成就，也需要我们有成长。有成长的人一定有成就，因为神要管教着我们。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里头说，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的路，在沙漠修平了我们神的道，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句话后来就应验在这个施洗约翰的生命里头，施洗约翰就做了这个人，他神就呼叫他去到旷野来做预备的功夫。我们就想到在旷野是神预备我们的一个时间，预备我们的功夫。本来我们是不急的一个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人，这就是神的管教的一个原因。最后第三，我们看到在旷野路上，我们看到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很重要，如果神只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也只来管教我们，却不带领我们，那我们永远都是迷路的，永远都是迷失的，走不出去这个旷野的这个 地方。但神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无论旷野是多么长，旷野是多么宽，旷野多么深，神还是带领着 我们最后去到这个迦南美好之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带领，我们要记住这句话，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带领，无论是怎么样情形都一定有带领的，我们不会迷失的，只要我们跟随神，接受他的管教，接受他的教导和训练，我们一定能够蒙受神的带领。所以教会今天可能我们还在旷野的当中，面对着两年以来的疫情，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限制，但我们相信总有神的带领。问题是今天神已经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愿意待在旷野里头吗？还是我们愿意跟随神一步一步的走出我们的旷野？很多人可能已经习惯了待在旷野里头，神说我们要往前走了，我们还不愿意往前走了。神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带领，过去有带领，今天有带领，明天将来都有他更美好的带领。所以不要说我不走了，我停留在旷野了。你知道吗？停下来留在旷野的人最后都是死掉的。神要我们往前走才能够离开旷野，因为神要带领我们。所以神带领这些属神的子民让他们离开了埃及，并不是要他们永远的留在停留在旷野的里头。旷野的地区只是一个中途站，这是他们旅程上的一个其中一个阶段，一个时间，要训练他们，让他们成长，但最终最后他们要去到更美好的地方去。神怎样来策立着我们，管教着我们，是要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好的最丰盛的地方。想一想我们的教会，神正在前头为我们预备更丰盛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还要停在旷野里头，那么我们如何进入他的丰盛？最后圣经说，今天看的圣经最后的几句话说，因为神领你进入美地，美地就是一个 very good 的一个土地，一无所缺，就没有缺乏的，又得饱足、满足、丰盛的将来。这神的应许给以色列人，神也应许给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还在旷野里头，这几句话也是应许给我们的。神说神要引导你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最后是什么？注意第十六节说，叫你终久享福。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他说 In the end go well。 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都是过去。神要我们进到更加美的一个地步，你跟你的家庭跟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继续让神来带领我们走过旷野，走离开旷野进到迦南美好的地方。这需要信心，不再看环境，不再看条件，不再看这些困难，我们仰望神。在旷野的地方认识了我自己，找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就要改变，我要成长，不单是追求成就，要成长。然后我认识神，神是牧养我的神，神是管教我的神，神是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满心的感恩，愿荣耀归给神。阿门。